是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宇彬主秘所提到的，就是这个阿兹的人口，它其实牵扯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叫做户籍人口，那使用的人口算不算？老年的人口算不算？其实很多校正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校正。那尤其中医的六区的一个利用率，六区其实差别很大，每区的利用率都不一样。那当然在北区也有北区的困扰跟问题，人口数增加了那么多，按理说应该如果在阿兹再调整到，它进去的钱一定会更多。那这个时候它需要做到就是北区的利用人口一定要把它拉高，才会符合你投户籍人口增加的这个部分。那这里都牵扯到中医原始该处理的一些问题，就是跨区的校正，因为目前六区没有做这个跨区的校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是北区的主委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扰也解决不了的，就是台北长庚算是在北区，因为总院在林口长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台北区其实是用的是北区的钱啊，那这个也算在北区的头上。我想这个北区主委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些都是可能需要处理的问题。那我们江主委之前也处理过一个问题，就是那六区的那个管控指标不一，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管理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阿兹是这样子啦，就是它只要一牵动的时候，就会产生北区好，第二好的叫台北，然后最糟糕的是中区跟高屏区，没有错吧？所以很难去动它，所以只能够说逐步的去校正。那为什么说在全年会有一些设计所谓的一个风险管控的一个集结？那个这个风险管控目的就在于说，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异动的时候，不要冲击实物面，不要冲击费用面，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一个风险管控，就是说其实我是不是学院可以编列一个更大数字的一个风险管控。那最早讲这个议题是因为当时的指标就是 R 跟 S 嘛，那现在开始中医走所谓的改良式分区，然后也走所谓的事前分配，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指标是六个，那指标都不大一样。那从指标一来讲，是当时去计算出来的所谓的一个那个叫基本盘啊，好，那个就是它原本在费用上我们去计算如何可以让它达到一个最安全的一个费用，才不会说各区落差过大。那阿兹就很尖锐，其他的指标三四五其实你会发现它跟所谓的实际的一个使用差不多。所以呢，这些都是在考验中医界的一个智慧啊，就是说如果冲击比较过大，那这个时候又不能够在单纯的 RS 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是不是风险管控这个部分适度的去提高来弥补北区。那在北区方面呢，还有一些费用我觉得你们可能是还要再多努力的，就是在那个第31页哦，就是专案的一个费用点数，我们看到说专案的费用目前北区申请只有9%，北区理论上应该要14%，可是我们只申请了9%，表示我们在这些专案上北区为什么执行率这么低哦？那我们看到一个中区按理说它在专案的执行率上来讲不应该这么高，36.3%，为什么？因为它靠专案在弥补它费用的不足啊，中区钱不够啊，所以要多执行专案的钱来弥补中区的不足，所以才会使用到36.3%。所以我想这些数字都是告诉我们各区的一个管控上来讲可能有一些可以努力琢磨的地方以上做这样的一个补充。
为什么要按我想我没有说要按来我想要阿子的，我们就不智慧了，因为刚柯国策部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也想请问的是有关你中医急症处置的计划。星期都值装置吗？因为这一次哈，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PowerPoint 的第28页，我们现在目前到现在才第三季而已啊，那毕竟执行率109.6%，也就是说今年大概按照这个比例的话，会降130%到146%。那一百四十六分就点只要小于0.7啦，因为做这个一定是我们医院的，外企医院的代表啊，这个 可能要跟每一个有做有申报这个职的相关的医疗跟他讲哦，这个为了点子会小于一点七，他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115年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有增加他的预算数，可是如果按照这个成长数的话，今年也不会一样，因为115年也不会一样。好，尤其是现在部立医院哈，那个林庆峰那个执行长，他已经交代所有的那个什么那个部立医院哈，如果有中医部的话哈，都要加入这个低等的那个什么那个组织计划。未来还有更多的，我在医院协会总那个时候，那个李建书也是会做这件事情。那他们也同意说，好，那我们就尽量来配合。那再像最近那个医院里面的急诊阻塞，现在甚至还有 UCC 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将来急诊的使用率会更高。啊，如果更高的话，我想我看过115年所争取的这个预算哦，我想将来点子要超过0.8，这有困难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能要求医院哦尽量来配合，然后给他这样的预算，我想这是很不适当的一件事情，可能现在可能就必须让这些有申报的相关的这个医院的知道说，哎，这个未来的今年的点值可能会小于0.8啊，明年的话也不会小于零，也不会大于0.9啊。这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上。
好，那请张代表。
所以这个问题哦，就很复杂，因为这个急诊，因为在中医，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以后，大家是爹不疼，娘不爱，所以一直没有人进来做，所以我原本是2000万，被健保会委员降到又缩下来。那当然，我们全联会在大力宣导之下，目前很多医院很愿意帮忙，尤其在东区慈济医院，尤其上人指导之下，所以他现在是占了一半的以上。我想我们也拜托各医学中心来做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毕竟中医是有机会做急诊这一块的，所以我也跟各位做的就讲，麻烦大家共体时间。我想毕竟这一块中医必须要做出成绩来，不管怎么样点子都差也要忍痛的，我想我们大家
我必须要跟你讲教练经理长要忍痛。
那第二点，我是知道把那个其实我们中医的现况 RS 的状况刚卸任的时候比较清楚一点，跟大家分享清楚。因为这 R 值的提升，现在我们北区点值，台北区是第一名，北区是最后一名。当进 R 值的时候，这钱会进到台北区跟北区，就第一名的钱进到第一名去，它势必破亿了，那怎么办？所以就表示这个制度上有某些程度上的扭曲，所以为什么我们全联会不大希望进？那当然，因为疫情过后，北区涌入大量的使用人口，所以北区的点子就掉下去，所以说这盐水救不了近火的情况下，我们用风险基金来弥补北区，希望他不要跟人家离太远，因为他跟第一名差了将近10%，所以我们现在是用风险基金来管控，把它调整到至少差距小一点。那当然，我们全联会应该会去考量未来，就是说使用率成长太大这一块，应该要挪一个指标期，让指标一的基期的影响不要那么大，因为基期大概在60%，现在还64%，太大，它影响太大，60几%太大了，所以整个还在90几年那种 base， 所以北区看病人看个13.44%，实际上只领了12.8%的钱。所以这是很大的落差。目前全联会是希望用风险基金先把它救起来，那其他那个政策性的我们再慢慢调整上。
好，谢谢，
谢谢详细的。
不是我跟梁创会，就是
来请。
我是医院协会代表，同时也是长庚医院的代表。就是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主席跟国策顾问这边提得很好，就是说。R 值的进展确实有困难，但是我们看到医院协会其实 R 值一直在每年其实都有在前进，虽然说1%1%要前进，但是有前进。那刚刚有提到说，因为 R 值跟 S 值有牵涉到利用率什么之类的问题。那我觉得在去年跟今年的部分，我觉得可以看到风险提拨这一块确实对北区的点值有所提升，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不然我觉得因为北区。其实现在会点那么低，就是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在主科的部分，那他付出超过1块钱的保费，但是在医院总额部分只拿到90%的供给， 那在中医部分只拿到80%多的一个服务，我觉得对他们讲其实情何以堪、啊、那随着人口老化，他们利用率一定会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在风险评估部分，因为现在医院总额不管是什么总额，其实在部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点子都一直在往上提升。那所以今年的甚至是明年的这个风险提拨，可不可以再酌予、再酌予、再稍微提高一点，让点子的这个落差不要拉到太大？因为现在是0.90嘛，但是其他区的在明年的点子一定会再不上去。那如果用0.90一比的话，那差距还是会再拉大这样子。以上，谢谢。
好，来请。
我出手第一次发言了、啊、谢谢局里还有各位、啊、好朋友都关心到这个问题、啊、那也诚如我们刚刚、啊、林代表所说、啊、我们去年的设就是114年的设定是那个互动点值、啊、我们会5到0.9，那费用的话是拨了1.5亿，那明年的话我们决定、啊、会把这个互动点值补到0.93。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 PowerPoint 第四页、哦、如果以0.93来算的话，用南区或高屏区的标准来看呢，大概会落在0.96左右、哦、那这样子整个那个费用的误差就不会差太多。那所以有明年预计有4亿的那个风险基金的管控，这样子可以比较灵活的调度、哦、谢谢。
好，这个议题就先到这边了。那我只是抛出来说，大家拜托那个，因为刚理事长要上任，我就帮北区申冤一下。
谢谢。
好，来，那如果没问题，我们进行报告三，来。